欢迎您收听我们这次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近期呢，听到了一些跟影视界相关的消息，其中有的消息呢，让我非常的激动哈。比如说94岁的秦怡呢，要来访问澳大利亚，要到墨尔本。我回家里边一说呢，我妈都非常的高兴，说哎，有没有机会能够看一下，因为她的的确确是我妈妈他们那一代人心中的偶像，其实也是我心中的偶像哈。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实际上要请秦怡女士来到墨尔本访问的呢，是目前在墨尔本定居的，原来也是中国大陆的一位电影导演顾朗辉先生。那顾导演呢，在墨尔本办了一个华人的明星影剧社，希望能够排出整场的雷雨话剧，奉献给在墨尔本的华人观众。跟秦怡女士提到这件事情，秦怡女士就非常的感兴趣，说她也可以来墨尔本呢参加演出，还要奉献上自己表演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就接通了顾朗辉导演的电话，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详细情况。顾导演您好。
你好，
能不能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的故事？
好的，20岁开始我就进了珠江电影制片厂，是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在那里呢拍过一些像跟踪追击啊这样一些片子。
一直就是做导演还是做演员？
我在那个珠江电影制片厂是做演员，但是业余的时候做导演，因为演员剧团不拍电影的时候呢是要拍话剧的。
嗯，
那么我那个时候我对导演也很有兴趣，同时我也在做导演拍话剧。
嗯，您说您拍的第一部片子就是跟踪追击。
对对对，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一部反特片。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可能我们好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电影都不是很了解，描述一下剧情和您在里边的角色。
他是写从当时是台湾了，通过香港派进一个年轻的特务到中国来，
嗯，
爆炸广州的发电厂。
嗯，
我当时呢就是演这个年轻的特务。
哦，
那么片子里面两个主要的角色是一个小特务和一个大特务。
嗯，
大特务呢是当初广东省很出名的一个演员史进演的，他是广东话剧团团长，就像上海的赵丹一样的。
嗯，
非常著名的演员。片子的导演就是杨成暗哨的导演，他拍那个反特片是很出名的。这部片子当时很受欢迎，在那个时代有些观众看这个片子看了7次，我在珠影还拍过2-3部电影，然后78年我就调回上海电影制片厂，因为我家在上海。
嗯，
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呢，我基本上做演员，演的电影呢有《蓝色档案》，也是个反特片。
嗯，
另外呢就是拍了《御马外传》，《秦童》，拍了大概5-6部片子在上海。83年以后，我就开始改行做导演，跟施汝君合作，第一部片子就是《女大学生宿舍》。
这个有印象，有印象。
对对对对对，
当时是非常轰动的一部片子。
对对对，当时非常轰动的一部片子。
对，
然后呢就拍了一系列的青春片。86年还是85年的时候，那个琼瑶就第一次到中国来，来北京，第一个就是跟我见面，因为当时我拍了他2个作品，一个是《我是一片云》，一个是《月朦胧鸟朦胧》。当时他就来跟我们谈合作的问题。合作《庭院深深》，他是希望他提供剧本，我们拍电视剧。他提供的是32集的剧本，在那个年代，在中国拍电视剧大概最多是5-6集，所以32集长篇连续剧，其实对观众的吸引力是非常强的。当初要是拍成功的话，我们是中国第一部超过30集的连续剧，而且又是琼瑶自己提供的剧本。
那为什么没有拍呢？
那个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找我们谈话。他说当时的电影很不景气，因为我们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人，他希望我们把庭院深深拍成电影。后来我们那个跟琼瑶联系了以后，琼瑶他也蛮理解这个情况，我们就改编成上下集电影。这个电影拍了以后影响也很大。
从在珠影厂拍摄第一部影片《跟踪追击》，在里边扮演一个特务角色，后来再回到上影，又参加了什么《蓝色档案》，都是一系列的反特片。好像那个时候，这种反特片是曾经非常流行，也很受欢迎，是不是？
对对对，
包括什么《秘密图纸》啊，等等等等，
对对对，是的，是的。
那后来您为什么又改行做了导演呢？
改行做导演呢，当时呢，主要是我在表演上面和部分导演的合作好像不太默契。
嗯，
我自己呢 总是希望追求很自然很生活的表演，但是呢有的导演呢他们总要求我要演戏要演戏，那么这个就是说要从我眼睛里面要看见东西，实际上从眼睛里面看见东西这个东西是不对的，你这样要求的话你势必演员就会去做戏。
嗯，
所以你看在我们那个时代就包括电影演员他做戏痕迹都很强，跟当时的观念也有关系，因为中国的电影和戏剧是从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样承袭过来的。
嗯，
就是演员的表演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呢他是话剧导演，那个时候的电影界也受这样的影响，所以在表演上普遍存在有做戏的痕迹。现在演员你看演戏非常非常生活。
嗯，
当时呢我也是由于这个观念和某些导演有些不大统一了，
嗯，
所以我想干脆我来做导演吧，因为演员你非要听导演的，不然的话导演他就不拍的，我就有些戏我就演得很难过，这样的话呢我就下决心自己改行做导演。我做导演以后呢在我的片子里演戏的演员他们的心情都非常舒畅，他们觉得我非常了解他们，我总要他们表演像生活里面一样，电影的荧幕要放很大，放得比你生活里面的人要大好多倍。
嗯，
所以有时候拍电影的时候不但要像生活里一样，还要把生活里面的一些表情要缩小。
嗯，
你不然的话你一放大一个大脑袋在一个整个荧幕上，人家一看观众要吓一跳的。从这方面呢感觉到我自己来做导演吧。
啊，您这个观点真的非常的有意思哈。那过去我知道呢关于这个文艺创作、关于表演艺术的这种探讨呢，很多人强调的一个原则是要源于生活、还要高于生活。
对。
而您刚才讲的说在屏幕上放大呢，实际上你不仅仅不能高于生活，还要比生活当中
要
再略微收着点。
对，还要收着点。
哎，
所以呢当初张瑜啊，一个演员叫张瑜，一个女演员，
庐山恋，
对，就庐山恋的女主角。
嗯，
她跟我交流的时候，她就说她郭老师，她其实表演她的体会啊，她就像一个包，把一个拉链拉开了给你看，
嗯，
看那个包里面的东西，你是把拉链全部拉完了，把包整个摊出来给人家看呢，还是拉一个小缝，让人家去窥视里面的东西，这样有味道呢，还是你把它全部敞开了有味道？
嗯。
他的这个话对我启发很大，他这种就是电影表演，就是真正的电影表演。所以你看张瑜的戏，当时在张瑜那个时代，庐山恋时代，那个时候演员做戏还蛮普遍的，但是张瑜他不做戏的，所以观众非常喜欢他，他也人演的也非常可爱。
可能就像您说的，但是有的导演并不一定喜欢这样的表演，他希望比较的要夸张一点，要把戏做足哈，可是看起来就不那么真实。
他们的理论可能大部分是从话剧来的。
嗯，
因为话剧没办法，因为话剧你在舞台上你跟观众有距离，你必须要放大，不放大的话观众根本看不清楚你。
嗯，
所以它跟电影等于是反过来的，它内心体验是一样的，跟电影是完全一样的。
嗯，
但是呢它的有时动作要大一点，声音要大一点，吐词重音的强调这方面可能要更严格一些。
所以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内心体验，它也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关键的一点。
对对对，
是吧？
对 对, 对，很关键的一点。
对对，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呢他也是要你体验。
嗯，
他要你有心理动作，但是呢他在话剧舞台上呢他要把你心理动作和你体验要表现出来，所以话剧里面会存在一种表现派和体验派，有时候由于体验派也需要表现，就会有一些人去追求表现而放弃了体验，也有追求表现在世界上取得成功的演员，那是真是精雕细作。但是呢从艺术观点上来讲的话呢，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体验派。
嗯，
要吸取表现派的东西，但是必须体验是基础。
我理解您说的这个意思，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的理论当中，我觉得像他说的那些，比如说内心体验这些东西，实际上对舞台剧和对影视剧都是
一致的，
哎，都是一致的。而且他很多的其他的观点，比如说一举一动、一举手、一投足，都要有内心的依据，怎么把握好这个节奏，还都是这个理论上来讲呢，都是一致的。只不过就是您说的电影，它更接近生活。
更接近生活，
哎，所以就更要真实。
嗯，对，要更要真实。所以呢，那个我现在在拍戏的时候，我要求演员都要非常非常生活。我不管你演什么角色，先把那个台词说得像你自己讲话，就像你生活里面讲话， 然后我们再来如何靠近角色。
嗯，
我认为这个是个基础。事实上不管是搞音乐、搞电影、搞戏剧，它的要求都是一样的，都要求你有很深入的体验，完全像生活一样的。所以我最近成立一个明星影剧社。为什么叫明星影剧社？中国电影的第一个公司就叫明星公司。现在我发现也有一些不错的有潜质的青年，非常热爱艺术，而且呢也能做演员。我也希望在墨尔本建立明星影剧社，逐步逐步的培养一些能够接近专业的演员这样的一些青年，为了我们将来拍电影电视打基础。
嗯，一会儿我们有时间呢来详细的谈谈您这个明星影剧社哈。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能不能够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在上影厂的时候和哪些明星演员大家一起合作过呀、日常怎么生活打交道啊，有些什么故事啊，让大家了解一下。因为好像明星在我们普通人来看都是很高大很神秘哈。包括您这次说要请来墨尔本的秦怡，
我当然在上影属于年轻的演员，上影有很多能力非常强的老艺术家，有很多很著名的导演，像谢晋啊，像那个三胡啊，非常非常有功力的导演。
嗯，
所以我从广州调到上海去了以后，我学习到很多东西，艺术探讨的气氛非常浓。
那当时您和秦怡啊什么的这些老演员们、明星演员们就都很熟识吗？
他拍过我的片子，我拍了个琼瑶的《我是一片云》，他演妈妈，所以我跟秦怡很熟，而且他也在演员剧团做过团长，我们之间关系很好。我这次创办墨尔本明星影剧社，我在一次电话里面跟他谈起来，这里的青年真的非常不错，让我非常感动。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热爱艺术、热爱表演的年轻人。
嗯，
他们都有工作，我一个礼拜排练两次，从下午排到晚上。他们呢是谁有空谁就过来排练。
嗯，
晚上呢他们都是下了班以后买个汉堡就到排练场来，一直排到11点钟，非常非常刻苦。所以我就把这种情况我都给秦怡老师讲了，他说国内的经济虽然是发展了是吧，但是呢好像在演剧界这些明星啊什么东西，好像大家为了追求名利啊，很高的报酬啊，他对这个他好像很有看法。
嗯，
他听说我们这儿不计报酬，所有的服装道具都是自己从家里拿来，他非常非常的感兴趣。他说他这些孩子们实在是太好了，我太喜欢他们了。
嗯，
我说我成立影剧社，我说你要不要来做名誉社长？他说好的呀，5月28号是成立晚会。
嗯，
我说希望您身体好的话，你能来看一看。他说我不但是来看一看，我要来演节目了。
太好了。
我说你，哎呦，我说我都不敢请你表演，我想你能来见个面就很好了，就对我们这里是非常大的鼓舞了。
嗯，
他说不，他说你正好你在拍《雷雨》，因为我跟他说了我在拍《雷雨》，他说我是《雷雨》里面鲁妈。
嗯，
他是曹禺认为是中国最好的鲁妈。
嗯，
他说我有一个鲁妈独白，大概20分钟左右，是陈刚，就是那个《梁祝》的作者。
嗯，小提琴协奏曲的作者。
有缘作者。
嗯，
给他钢琴伴奏。
嗯，
他这个节目在中国演了100多场。
嗯，
也进了中南海。他进中南海的时候是刘世坤给他伴奏的，我想这个节目肯定很受欢迎，我们当然求之不得。
嗯，真是太好了。那我想听众朋友们听到这个消息一定都会翘首盼望了哈。
对对对，
他今年高寿已经94岁。
哎呀，94、95了吧。
嗯，
不过他现在身体真的很好。
嗯，
他去年11月份才从美国回来。
嗯，
他到美国去了，去领一个终身成就奖，中美电影节给了他一个终身成就奖。自己也制作了一部电影叫《青海湖畔》，自己编剧、自己导演、自己主演，最近在中国首映。要忙完这一段以后，正好到4月份就忙好了。他5月份就准备到我这儿来。
嗯，
他6月份还要去戛纳电影节。
真是精力充沛。
哎，所以你听听他年龄好像很大，但是他跑来跑去那个精力旺盛得不得了。
那5月28号我们大家都会记下这个日子哈。
对对对。
那能不能够跟大家说说您是什么时候来到澳大利亚，为什么选择来了墨尔本定居呢？
7年前我是父母移民到这里，我的儿子女儿都在澳洲，都在墨尔本。来了以后呢，开始的时候呢我参加过一些演出。
嗯，
因为我原来我是演员嘛。
嗯，
我就去朗诵什么东西的，但是呢他们 都希望我能拍拍小品啊，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导演，但是我发现没有人，就是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了。
嗯，
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参加一个晚会，我拍了一个雷雨片段，拍好了以后参加晚会演出以后引起了，我不敢说是轰动，但是很大的反响，很多人跟我说，哎呦，他说我们二三十年没有看过话剧了，这个话剧的片段太好看了。
嗯，
当时呢朋友们的反应都非常好，所以呢，我看大家这么欢迎话剧的话，我就想在这儿试试看吧。那么我就找一些年轻人来拍，就继续拍雷雨的其他片段。拍出来以后，我进行了两场演出，演出以后都是同样的反应，就鼓舞了我准备要拍全剧。我就准备把雷雨的第一幕到第四幕全部拍好。
嗯，
拍好以后呢，在墨尔本试试看。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市场，有没有这样的观众。在到了墨尔本以后呢，我也没有看见有什么话剧节目，我就想在墨尔本呢，我自己搞一个这样的剧社，补充在墨尔本的这个晚会上面语言类的节目不足的这个，来弥补这个现象。
嗯，其实呢，墨尔本呢也还是有一些华人的这个剧社，特别是这个留学生的剧社啊，像墨尔本大学的这个青鸟啊，奥凸啊，那最近呢也有一些这个中国来的戏剧界的人士了，都在组织剧社。相信呢，您的明星影剧社，也会给墨尔本的华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欣喜哈。那能不能够跟大家说说您办这个明星影剧社的这个初衷？其实不仅仅是着眼于拍一部戏，更多的是要培养更多的讲中文的这个影视剧的人才。
对对对对，是的。
嗯，
是有这个想法。为什么我会选取曹禺的雷雨排练呢？
嗯，
因为曹禺的雷雨的剧本是个经典剧本。
嗯，
那么我在培养年轻人的时候，如果剧本本身还有问题，那就会花很大的精力去搞剧本。那么曹禺的剧本非常好，作为锻炼演员来说，作为训练演员来说，他是个非常好的教材。
嗯，
你看在中国的所有话剧团，没有一个话剧团没有演过雷雨的，是吧？而且都是保留剧目，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对培养年轻人也比较合适。当然我自己是搞电影的，我当然希望能够以后也能够搞电视和电影。那么现在呢，那个用组建那个话剧，也不是话剧社，称为我们叫明星影剧社，就是电影话剧社，实际上是打基础，培养一些年轻的演员，那么也为那个以后拍影视做准备。
嗯，太好了。衷心的祝愿您的明星影剧社能够取得成功，也衷心的祝愿您的雷雨呢全场的话剧哈能够早日问世哈，早日跟观众见面，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欣喜。同时我们也期盼着您刚才提到的94岁95岁高龄的秦怡女士呢，能够来到墨尔本哈，按照计划呢能够登台演出跟大家见面。
谢谢，
非常感谢顾朗辉先生刚才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谢谢您。